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好日子，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阿们。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一年一次的庆祝复活节，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在庆祝复活，庆祝我们主的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他。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可以到草地上去找找采鸡蛋彩蛋啊，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要领受从主而来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阿们。好，今天我就想有一点分享一点主的话，心里面有感动分享一点主的话，是在雅各书啊，雅各书，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三章啊，13节到18节啊，屏幕上已经有显示了嘛哈。好，打开过后，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这段经文好吗？雅各书的第三章13节到18节，一起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好吗？主，我们在这个荣耀的日子里面再一次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把满心的感谢和赞美全然的归给你。主，你为我们受死，你也为我们复活。主，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你实在是爱了我们，爱了我们爱到死的那位神。主，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被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你在前面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叫我们看见原来死是可以被废除的。主，我们这些相信你的人，按照你的应许，时候到了，我们也必要从死里复活。主，我们就把感谢赞美全然的归给你，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欢欢喜喜的，我们在地上活着是满了盼望的活着啊！主啊，因为你的应许，你的话语一句都不落空。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盼望，也求你让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真是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那复活的永远的生命，好使我们在地上活着能够见证你的美名，能够与你的荣耀有份。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智慧的？说的通俗一点，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啊？有没有？没有一个举手的啊。啊，我们通常不会有人觉得自己是个傻瓜，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还是一个明白人吧，啊，是不是？应该觉得都还觉得自己应该还不是一个糊涂人啊。以前我在加州的时候呢，啊，我们家住在一个公园的旁边啊，社区公园的旁边。然后那个社区公园里面呢，有很多的运动设施，有篮球场啊、网球场啊等等。因此呢，那个公园呢就成为了一个天然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地方。很多从中国来的父母呢，啊，常常聚集在那里聊天。我一看他们那么多人在这里聊天呢，我心里想，哎，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啊。因此呢，有一个主日的早晨呢，我就带着一些福音的册子去跟他们在一起加入他们的。谈天啊，那谈着谈着，自然我就把这个话题转到福音上面来啊。 那在这个转移过来之后呢，我就讲了很多关于福音的里面劝勉他们信福音的话。那其中有一段呢，我就讲到，你看，我说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聪明人，比如说历史上面有很多的大科学家，比如说牛顿啊，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啊。那不但是在世界上面很有成就，是一个大学科学家，而且是一个是信耶稣的人。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像这么聪明的人，他们都信耶稣。我的意思说，咱们这些不太聪明的人，也信耶稣也是可以的，对不对？结果没想到我的话音未落，当我说我们不太聪明这个话，我话音未落，有人出来就立即反驳我，他说那也不见得啊。意思就是说，你说我们比那些大科学家没有他们更聪明，那也不见得。哇，当时我就是非常震惊，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当时我记得差点眼镜都没掉下去啊！世界上面所有的人都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傻瓜，都觉得自己应该还是一个明白人。我们还记得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前面，就雅各书的前面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什么呢？雅各在那里说呢，三章的第一节啊，我们把圣经看了三章第一节，那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大家都想着要去做师父啊。为什么呢？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做师父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非常的危险呢。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要受更重的判断。那请问一下，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你是想受更重一点呢，还是想受更轻一点的判断啊？有没有人说我要受更重一点的啊？我想大部分人，我们肯定天然的，我们都觉得轻判一下啊，轻判一下对我们比较好，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做师父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要受更重的判断，除非我们真的是被神所呼召要来传道，要来做教导的，那是没办法。那在历史上面有一个人非常懂得这件事情的厉害啊，就是讲道王子司不争。司不争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啊，要逃避讲道像逃避地狱的火啊，说得这么严重哈。所以通常一个想要做师父的人，你觉得他是自己觉得有智慧呢，还是一个愚拙的人呢？通常来讲啊，应该是他自己觉得应该是有点智慧嘛，对不对？所以他才来愿意，或者才来要教别人嘛。可是到底在神的眼中，怎么样才叫做有智慧呢？如果你真的要做师父的话，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显出你的智慧？怎么样你才能够帮助人呢？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雅各就说了十三节这里说什么，一起来念一遍哈，一起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智慧是讲到我们对人事物的一种洞察力啊。见识呢，是讲到我们不但是对这个人事物有那个洞察力有认识，而且是有经历有经验有经历。换句话说，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已经不只是一种知识了，而且因着我们神给我们的神在恩典当中给我们一点经历和经验，使得这个知识已经转化成我们的生命了，这个叫做有见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智慧和见识常常是放在一起在说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这里面含着一个真理，是意思就是说，神是要定义要把智慧和见识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我们，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我们。那这个礼物呢，不是一个空洞的知识，乃是一个可以活出一个可以经历的生命啊，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就像信耶稣得永生，那这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讲，那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知识。可是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越来越久了，我们就知道信耶稣真的是可以得永生，真的是可以得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在神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真的是被改变了，真的是被改变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经历到了这件事情，经历到信耶稣得永生这件事情，那这就成为我们的生命，就不只是一个知识了，对不对？雅各在这里问了，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雅各在这里问这样的问题呢，他里面是带着一个怀疑的语气哈，带着这个怀疑的语气，似乎是说真的吗？你们中间这如果有人真的是有智慧有见识，那好，雅各说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心来。雅各的意思其实就是说，那好吧，你如果认为你自己是有智慧有见识的，那你就显给我们看一看吧。智慧和见识怎么样才能够显给人看呢？是透过他的什么善行？善行啊，善行，什么叫做善行啊？圣经当中讲到善行啊，其实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啊，修桥补路啊，这个做好人好事。在圣经里面讲到善的时候呢，通常都会叫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到，当有人有一个少年官来向主耶稣问永生，来求永生的时候，主耶稣怎么回答的？那个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呢？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所以圣经里面的善，圣经里面的良善，是指着从神而来的品格，从神而来的品格。善行就是因为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品格，使得我们这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表现和举止态度都跟人不一样，都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这叫做善，这叫做善行啊。正像雅各在这里所说的，善行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来的，智慧的温柔上显出来的，智慧的温柔啊，生命的智慧之中产生温柔，产生温柔，而温柔之中呢，有生命的智慧，这叫做智慧的温柔啊，智慧的温柔。温柔这个字哈，这个在第一世纪里面的时候啊，如果你夸奖一个人，尤其是夸奖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男士是一个温柔的哈，那这个好像并不是一个优点。很多人不太接受这样的一个夸赞哈 ，meekness 啊，不太是一个优点。到那个时候，那请问一下，现在在我们当中，如果你夸奖一个弟兄，你通常是怎么夸奖他？啊，我们夸奖姐妹啊是温柔的，啊，可是我们夸奖弟兄，我们很少用温柔这个字啊，是不是？我们很少用温柔这个字。那今天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弟兄们是温柔的，是一个优点。可是呢，弟兄姐妹们，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智慧的温柔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想到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是不是温柔的啊？我们的主是不是温柔的？我们的主是一个温柔的，是一个温柔的主啊。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什么驴驹子哈， 如果向别的将军进城的话，要骑什么？高头大马。可是他没有，他是骑着驴驹子，温温柔柔的啊，是温柔的骑着驴驹子。在地上的时候，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我心里面怎么样？柔和谦卑。我心里面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看见真正的生命，真正的智慧的温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活在我们的当中，没有那么多个人的意见，也没有那么多血气，没有急躁，也没有脾气。但愿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智慧的温柔的生命可以显出来啊！尤其是弟兄们，阿门。我讲这个道的时候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哈。我们弟兄们不太温柔啊，很多时候我们的性子急啊，脾气有点啊，有时候有点暴躁啊，不太容易温柔。但愿神基督把那个温柔的生命建立在我们的身上。雅各说，这就是善，这就是善行。所以四章十三节三章十三节，这里雅各的是什么意思呢？雅各的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有智慧啊，好，那好，就叫我看一看你因着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的这个品格，那叫我们看一看你的这个善行吧，叫我们看一看你的这个生命的行为吧。如果你觉得你有智慧的话，那雅各在这里的意思也更是说呢，智慧啊，你说你有智慧啊，智慧你要知道可是活的，智慧是一个生命，智慧不是一个死的知识啊，不是一个可以叫人骄傲的资本，而是一个可以叫人活出的生命。这是十三节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是不太明白，那具体的什么叫做智慧呢？什么样子才显出智慧的温柔呢？那下面十四节到十七节，雅各就来做进一步的说明，做进一步的说明。十四节到十六节，雅各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讲智慧，不是讲的这个地上的智慧，不是讲的地上的智慧。我们讲的智慧是什么呢？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讲的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这一段我们可以分成14节到17节，我们可以分成两段来分享。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雅各这里怎么说的？14节到16节这里说，不是地上的智慧。好，14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那这一节经文呢，中文的翻译呢，其实漏掉了前面有两个字漏掉了，就是前面原文里面是有但是没有翻出来。那雅各的意思其实是说，你说你有智慧啊，但是你等一等，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你就不要吹牛了实际上是这个意思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注意啊，雅各这里说，你们心里怀着，心里怀着只要心里是这样的，尽管可能没有行出来，但是是一样的，但是是一样的。你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嫉妒在心中就是苦啊，对不对？就是毒啊，就是苦毒啊。这个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有没有人没有经验举手一下，有没有人没有经验心中怀着嫉妒就是苦毒，而且嫉妒呢就必然带下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纷争。纷争是什么？纷争就是英文叫做 selfish ambition，就是自我的野心。 就是人里面有一个自我的野心，要争取自己的权利，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影响力等等。那纷争是嫉妒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雅各这里说，如果你们你的心中还有这些呢，你就不要自夸了，你就不可说谎话啊，就不要吹牛，不要吹牛说谎话，说自己可以有自己是有智慧的啊，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样的自夸和说谎呢，就是什么，就是抵挡真道。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的愚拙，不肯承认自己没有智慧，导致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有智慧，那这个人就是抵挡真道。什么叫抵挡真道？抵挡真道就是抵挡主，因为主就是真道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呢，雅各在这个话里面呢，其实是很替他们着急的，因为他看见他们根本就没有智慧，结果他们以为自己有智慧。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如何呢？嫉妒和纷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影子呢？且不说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有没有嫉妒纷争啊？啊，有没有公司，有没有单位里面，有没有工作当中没有嫉妒纷争的？啊，我过去曾经在很多很多种各样的公司哈工作过，我在美国工作过，在中国大陆也工作过，啊，在美国的大公司里面也工作过，在这个硅谷的小公司里面也工作过，上一次在大陆的时候我还去国营企业工作过，在各样的公司里面都工作过。请问一下，有没有公司里面没有嫉妒纷争的？不只是有，而且是充满了嫉妒和纷争，对不对？争权夺利，充满了嫉妒纷争，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家常便饭的。那当然是世界里面的情形，可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事情呢？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一个弟兄为主所用，那得到众人的赞赏啊，就像雅各所说的啊，在主里面升高，在主里面升高了，那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啊？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尤其是这个弟兄是我们的同辈或者是我们的晚辈啊，请问一下，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们知道了啊，用属灵的话来讲啊，我们要为他欢喜快乐，为他高兴，为他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可是嘴里面是这么说啊，心里面好像怎么样，好像有点怪怪的啊，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记得，主的教会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生活，其实我们在每一个人呼召我们来教会里面的生活，其实是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来教会里面来服侍他。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各样的职分，有许许多的各样的职分，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把我们联络整齐安排在一起，我们在里面各司其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我们在这里一同怀着同一个目的是什么？一起来荣耀主，对不对？一起来荣耀主。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为了荣耀主的缘故，那今天神把我们摆在任何的一个职分上面，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啊？都应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对不对？因为没有一样事情是我们当得的嘛，教会的圣功哪一样是我们当得的？像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不都是蒙恩蒙了罪人蒙了恩才进入教会的吗？今天不但神拣选了我们进入教会，还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职分，尽管这个职分可能是不为人所知的，可是尽管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也是一个荣耀的职分。阿们，都是我们自己荣耀神的名的一个机会，都是因为神的恩典，不管是什么样的职分。 那你知道在神的家中有一个原则啊，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多给了谁就会怎么样，向谁多要，向谁多要。所以当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些多承担比较重大职分的人，那些多承担职分的人，那些承担所谓的比较重大职分的人，神对他，神给他们所预备的是什么？就像雅各书前面所讲的，是更重的判断，对不对？所以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见一个弟兄真的是高升了，在我们当中承担比较重要的职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应该恐惧战惊，多多的为他们祷告，因为到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先要面临审判，而且要面临更重的审判的。所以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真的是要为他们多多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神配合我们在一起来建立教会，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份，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啊，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份，我们就安安心心的在那个份的里面啊。如果我们越过了神给我们的份，那就是罪了，对不对？就拿我自己来说吧，神呼召我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哎，神给我的是哪一份呢？是哪一份？那当我们蒙神所召之后，这么多年下来，我就慢慢的就明白了，神没有给我别的托付，神没有给我别的托付，没有叫我去做教会的长老，也没有叫我去做教会的这个执事，就是让我来，我的职分就是做一个小小的传道的人。所以呢，我既然知道这是神所给我的托付，那我就甘心乐意的服在教会的长老的权下，服在他的权下，按照他的安排，按照他的定规来承担我的职分啊，这承担了我的职分。那我的职分既然是传道的人，那我就忠忠心心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把神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全备，这是神给我的托付。所以我明白了，我就可以这样子的安安心心的活在神的面前，这好不好啊？其实是非，我后来越来越想啊，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每一个人都有，神都有给自己的托付，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份，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一份在哪里。当我们知道那一份的时候，我们就干干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欢欢喜喜的承担我们的这个职分，而且忠忠心心的承担我们的这个职分。这样当神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交账了，对不对？啊，千万不要承担太多啊，承担太多啊，没有给你的你也愿意去承担，到最后交账的时候交不了账，那不就很麻烦了吗？是不是？所以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些事情哈。弟兄姐妹们，落在嫉妒和纷争的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雅各这里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地的就是讲着属世界的啊，你的心思意念还是跟世界里面的人是一样的，跟世界里面的人是没有分别的。如果你落在嫉妒和纷争里面，你就是跟世人没有分别，是属地的，而且是属情欲的，就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私欲的。那属肉体的，属情欲的，当然反面就是属灵的了。那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我们去做，如果不是凭着圣灵的引领，不是凭着信心行，那其实都是犯罪，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都是犯罪。而且是属鬼魔的，意思就是说是受邪灵操控的，哦，很严重啊。我们如果落在嫉妒纷争里面，其实就是受邪灵操控，受邪灵操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里面有三个仇敌。哪三个仇敌啊？啊，世界的，世界是一个仇敌，对不对？我们的肉体是一个仇敌，对不对？啊，魔鬼是一个仇敌。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你们如果落在嫉妒纷争里面，你们就是属地的、属情欲、属鬼魔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就是落在这些仇敌的网罗里面了，你们就是与神隔绝了，那这就很严重了，是不是？因着嫉妒和纷争在我们的里面，那后果是很可怕的。十六节雅各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各样的坏事，扰乱就是失去秩序，就是导致无序的状态。各样的坏事就是讲到是各样的属魔鬼的行为，啊， every evil deed，各样的属魔鬼的、属鬼魔的行为。弟兄姐妹们，我们喜不喜欢在我们的家里面，或者是在我们工作当中，更严重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充满了各样的无序和各样的坏事，我们要不要？不要。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对不对？所以雅各在这里面是严严的提醒我们，严肃的提醒我们，我们当中不要有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事情的一个源头是什么呢？一个源头就是嫉妒和纷争。嫉妒和纷争会在教会里面开下一扇门，这一扇门打开了，这扇门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所打开的。一旦这扇门打开了，教会里面就会产生各样的混乱，无法控制的坏事就会出现，最后的结局就会不但叫我们失去神的同在，而且严重的就会导致教会的分裂，甚至于解散。非常严重，非常严重。所以雅各的这个话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再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教会里面的嫉妒和纷争。那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照着我的意思做啊，教会里面这件事情会干得更好，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哈，教会里面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把它干到最好，最重要的是透过这件事情使得参与其中的弟兄姐妹和周围的弟兄姐妹，以至于整个的教会被建立，生命被建立，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再说一遍，教会里面的事情最重要的不是把事情干得最好，干到最好，干到最有果效，不是。最重要的是透过我们来做，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参与在其中的弟兄姐妹和周围的人，以至于整个的教会都被建立。这是我们的教会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的。还有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我是这方面负责的弟兄啊，你们做这个事情应该先跟我交通一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哈，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里面服事不是做官的，不是来辖管人的，乃是来成全人，好没？乃是来做众人的仆人，乃是来做众人的仆人。除非我们的弟兄的所作所为涉及到犯罪，那我们需要及时的介入啊，避免我们的弟兄落在罪的当中。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神感动一个弟兄去做这个或者做那个，其实他不一定需要经过我们的批准，阿们。当然在教会的工作当中需要许多的协调，需要许多的协调，那协调的心意也是为了成全，协调的心意不是为了辖管，阿们。这个我们需要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们，但愿神保守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各样的生活当中可以行得合一。 我们要有智慧，但是我们不要有从地上来的智慧。我们要有什么智慧的，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要从上头来的智慧。这就是第二段十七节所讲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唯独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其他的所有的智慧都不是。请问一下，谁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的主是从上头来的，那主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是从上头来的。唯有从上头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属天的，就是属灵的，就是属从神而来的。显然这个智慧是与前面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是一个对照，是一个对照。那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什么特点？先是清洁，先是清洁，清洁就是 pure， 这是 pure， 就是与罪隔离，不跟任何的罪发生什么沾惹，清洁。嫉妒和纷争清不清洁啊？就是罪，因为他那是罪，就是不清洁，就是污秽。而且这里雅各说，先是 first of all， 先是，这是检验智慧从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第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弟兄姐妹们，这实在是跟我们在世跟我们在世上的智慧衡量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世界上的人，我们衡量一件事情，我们先要看什么？先看你的工作果效，对不对？所以在公司里面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绩效考核，大家在公司里面工作就知道了哈，会有绩效考核。那很稀奇啊，不只是公司里面有绩效考核，前些年我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原来在中国大陆的政府机关里面也是有绩效考核的。那有一个地方有一次跟一个市长吃饭那个市长说最近他压力很大因为市长是在书记的这个领导之下的嘛这个市里面所有的工作呢，他们最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请一些农民把他们的房子从那个他们划定的一片开发区里面一定要搬出去，那给每一家每户，就是所有的人都承担了一个，所有的人都承担了几家市长他也承担了几家，你可以用一切的方法把这些人从这里面让他们搬家你看这个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需要手段，不需要顾及你是用什么手段的，只要达成目的就行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些教会也是这样有些教会也是这样，要请一个牧师，请一个传道人来，那请一个牧师，请一个传道人来，那要有一年一次的考核要定规，你每个星期至少要去探访几次你每一年要带领多少人信主，那教会的奉献呢，这一年增长了多少，这都是你的考核指标。结果还真有人去真有人去，为什么呢？因为需要留在美国，有美国身份。弟兄姐妹，这不是教会，这是社会机构，这是社会机构，这就不是清洁，这就不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从天上来的智慧，第一是 pure， 是纯一的，没有任何的掺杂，目的很清洁，达成目的的方式方法更是清洁。因为有了清洁，而后是什么呢？和平、温良、柔顺。和平，这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智慧一定是给我们一个和平的意念，不要争竞，没有争竞，心里平静安稳。因为知道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凡事主都有定规，我们不需要去争什么 主把我们摆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安安心心的等候主的安排，安安心心的在那里服侍。温良柔顺，这也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一定是给我们一个温良的柔顺的心，没有自己强烈的自己的个人的意见，对别人尊重，对别人谦让，不固执己见，很容易相处，随时准备放弃自己不太成熟的看法，接受合理的合神心意的看见和意见。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别人的眼中是不是这样的人呢？问的直接一点，你在别人的眼中你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呢？是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我常常有机会去一些教会讲道啊，这个事情不是你们教会啊，在别的教会。那教会结束了以后呢，就跟负责的弟兄有一些交通啊，就讲到哦，某个弟兄啊最近离开教会了啊，后面还加一句，哎，终于离开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何必给别人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呢？我们多么巴不得我们离开的时候还有常常有人想念我们的好，想念因着我们的信心和爱心而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立，想念我们的信心，也想念我们的爱心。阿们。但愿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容易与人相处的人，但愿主帮助我们可以使别人看见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里面得一些帮助。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教会里面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比我们的意见本身更重要。大家听懂这句话啊？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比我们表达意见的方式比我们表达的意见本身更重要，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那如果说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是指着我们里面的这个人，那下面雅各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外在的表现。外在什么表现呢？外面的表现就是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怜悯不是一个罪人当有所有的品格，我们天生的人里面是没有太多的怜悯的，我们有的就是论断，我们有的就是论断判断，甚至于这个我们当中是没有什么怜悯的。怜悯是从神而来的，满有怜悯只是讲到从他的生命里面满了，满溢出来了，就像基督一样满溢出来的，惠及旁人结出善果来。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面是不是这样子的？满有怜悯啊，是不是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这一个满有怜悯的人，他看见人痛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他看见病人，尽管他来不是为了医病的，但是因为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他看见人跟随他几天没有吃的，就怜悯他们，就用饼和鱼变出，使得5000个人吃饱。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而且我们也看见一个在主里面的生命的人，他一定会表现出来，就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没有偏见。可是呢，我们天然的人真的是充满了偏见，又短视又偏见，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情形。我们的眼光是很短浅的，所以我们充满了偏见，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会对人有偏见呢？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养孩子，请问一下，你对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偏见？我们的孩子，他们从小时候一生下来，拉屎拉尿，穿开裆裤，当然我们现在不用穿开裆裤，我们是穿diaper啊。从那个时候，小时候就开始在我们的身边生活，他成长过程当中做过多少的坏事，多少的愚昧，多少的悖逆不听话，可是我们对他们有没有偏见？ 哎，奇怪，我们都对我们的孩子好像没有太多的偏见，我们的心中对他们总是存着一个盼望，盼望他们可以明天可以变得更好一点，我们的心中总是为他们每一点的长进而欢喜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爱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偏见，就是我们心中的爱不够，同不同意？求主帮助我们，让他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够，所以我们才有偏见。但愿我们的爱充满一点，我们对人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偏见。对别人有偏见，对自己呢？对自己是没有假冒，是真真实实的活在弟兄姐妹们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属灵光景别人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装得很属灵，不但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看得很清楚，就连我们的孩子都看得很清楚，同不同意？我们的孩子今天上了大学，70%-80%都不去教会了，为什么？他觉得他们父母所信的，他们觉得他们的父母都很假冒伪善，所以他们觉得也不要信。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表现，我们在家里面的表现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假冒伪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常常的跟我们的孩子道歉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血气的当中，在家庭，尤其是家庭生活里面，夫妻之间跟孩子亲子之间的关系里面，我们充满了血气，所以我们的孩子觉得我们在家里面的表现和在教会里面表现不一样，教会里面很属灵，在家里面很血气，那怎么办呢？就真真实实的道歉吧。当然我们不仅仅是要对我们的孩子道歉，而且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在主里面也要真实的长进，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长进，让他们看见我们认识主，我们爱主是真实的。不要数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还是那么血气，那我们的孩子真是对我们会很失望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真实的看见我们在主里面是有长进的，一年比一年更多的长进，那我们的孩子也会原谅我们，不会觉得我们是假冒伪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和弟兄之间常以为亏欠，同时也要让人看见我们的长进，没有假冒。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前面雅各告诉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你们有的不过是地上的智慧，但是你们要求的是天上来的智慧。所以到18节，有雅各就有一个总结，18节这里说，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这个翻译呢，其实有一点不是很清楚，那在综合了很多的英文版本和很多的中文版本之后呢，我们可以这么翻，可能比较符合原文。我们可以说，这样那些使人和平之人在和平中栽种义果，前面加个这样这两个字哈，这样那些使人和平之人在和平中栽种义果。这样什么叫这样？这样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就看明白了。看明白什么呢？那些使人和平的人，使人和平的人，没有嫉妒，没有纷争，使人和平的人，请问哪些人是这样的人呢？哪些人是这样的人？首先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真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他是用自己的血成就了和平，来到这个地上，来到这个地上用自己的血成就和平。那很宝贵的是，主今天已经把他复活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叫我们都成为那个和平之子。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和平之人，因为我们得到了与主同样的生命，我们都是和平之子，所以我们当中不应该有这些嫉妒和纷争的。使人和平的人就在和平中栽种义果，在和平是那个道路，和平也是那个方式，和平也是那个结果，和平的结果就是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 我们想一想，面对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败坏，你想想看，神应该怎么做？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做？以前曾经听过这样的话吗？我们要打碎这个旧的腐朽的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们常常听过这样的话，对不对？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有。可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没有这样做。他来是一个和平之子，温温柔柔的成为一个和平之子，不争竞，不喧嚷，不扬声，甘心牺牲，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此他才成就了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和平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流血牺牲所达成的。主耶稣成了那个出熟的果子，他也就成了父神所栽种的和平的义果。神的心中多么盼望我们众人也可以成为像他儿子一样的那个和平的义果。这就是神的智慧，和平的智慧。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跟从神，但愿我们也得到这个从天上来的和平的智慧。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面前。尽管我们分享的有点匆忙，但是主，求你把这个话还是留在我们的里面，教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不是地上的，乃是从天上来的。真正的智慧就是基督，真正的智慧就是基督的生命。求你让我们真是脱去我们各样的罪的缠累，拿去我们当中所有的嫉妒和纷争，让我们和平平的温良柔顺的活在你的面前，没有争竞，没有喧嚷。主，个人都是从你那里领受那个平静安稳喜乐的心，活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教会得帮助，使周围的弟兄姐妹们一同得造就。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